人们通常把1949年中共建政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这段时间称为文革前17年。翻开这17年的历史，您会发现，中国人民的苦难并非始于文革。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没有人怀疑过自己已经翻身解放。 已经当家做了主。然而，兴奋的笑容还没有消失，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便随之而来，人民的苦难也从此开始，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有人说，文革是17年中共专制复辟统治的大曝光和总爆发；也有人说，17年到文革其实是一个水到渠成、花熟蒂落的过程。 那么，17年为文革的爆发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又奠定了怎样的社会基础呢？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浩劫，对中共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请您继续收看2006年9月20日著名历史学家辛浩年先生在加拿大卑诗大学发表的演讲《太阳最红的年代》的第二部分。
毛泽东敢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他的社会基础。我觉得我们在研究文革的时候，千万不要走进这样一个胡同，旧文革研究文革，把文革看成是一个孤立的、独立的现象，一个孤立的、独立的历史事件。殊不知，文革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文革的前面是什么？文革的前面是17年呢。 17年里面，毛泽东伪装路线斗争，批倒了高饶反动集团，批倒了彭德怀等等党内的所谓异己分子。毛泽东17年当中大抓阶级斗争，从1948年清匪反霸，到1949年建国之后五零年开始的镇压反革命，五零年年底开始的土改杀掉260万的地主，镇压反革命杀掉400万所谓反革命分子，然后是三反五反、肃清反革命分子、社会主义改造，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 从来没停过呀！毛泽东在17年当中，不仅没有停止过阶级斗争，没有停止过党内的所谓路线斗争，在17年当中，对我们的人民、对无辜的当年的抗日战士、对所谓国民党的那些家属子弟和他们本人所用的斗争的方式、所用的处理的刑法跟文化大革命没有两样啊！只不过这些斗争的方式、残酷的折磨的方式，没有折磨在共产党人自己的血肉之上。所以，17年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赖以爆发的基础。 思想上，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产生那样极端的思想？那是因为17年为它准备好了。首先，1949年以后，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外族的倒退的反动思想成了当代中国的统治思想，而且成了我们的专制统治思想，确实是史无前例。因为孟子说过一句话：“吾向文。” 用下变一，未为用一变下。可是共产党统治中国以后，把马克思的思想、恩格斯的思想、列宁的思想、斯大林的思想当成了中国治国的专制思想，谁敢反对，谁就必然去向屠刀报道，斗争马列，杀尽百家。我想有年纪的朋友都记得，谁敢说一句马列的不好，谁敢对马列提出自己的更革命的或者是更积极的解释，我告诉你，监牢都在等待着他。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东西。那么这个思想统治的要害是什么呢？就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个线条、这个链条。我曾经专门讲过，这是其一。在思想方面，由于他1917年进行了所谓的马列主义的教育、阶级斗争的教育和共产党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它使得整整一代青年在1917年当中已经完全的相信了马列就是天堂，完全相信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就是人间的治理，完全相信了用阶级性的消灭人性是理所当然，从而才会造成1917年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大学教授、大学讲师、中学教师、中学生、大学生，表面上看上去都是文质彬彬的，可是1917年天天看地主怎么剥削贫下中农的电影，天天看资本家怎么抡起鞭子打工人的电影，天天听的是革命的过去，天天听的是杀人的口号。因为叫萧平的将军到我的中学来做报告，告诉我们的这些同学们，我当年在高一，他说：“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革命吗？革命就是杀人。什么叫敢于革命吗？就是敢杀人。同学们敢不敢啊？我们在底下喊敢，真敢，没错。你想，1917年的经验中残酷的灭绝人性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性的教育，造成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脑袋里面，把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全部打光了。把我们的孔孟思想，孔子曰仁，孟子曰义，全部打光了，把我们中华民族内敛美德全部消灭的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才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声号召，在向来尊重老师、尊重导师的中国，学生可以打老师，替女教师花头，甚至于可以活活的打死教师，妻子可以斗丈夫，儿女可以写父母大字报，父亲母亲被斗死了还要跟他划清界限不给他收尸，在中华民族漫长的5000年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先例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吗？不是吧。怎么来的？1917年，1917年的思想统治，马列的思想专制统治，马列的教条，马列的没有人性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术，把我们几代中国人变成了，用一句不好听的话来说，连禽兽都不如了。否则你怎么会杀老师打父母呢？政治上，第一，他首先在1949年以后建立了一个以马教为思想统治的教政合一的政治制度，用教说马列好像言辞不合，可是主义是什么？什么叫主义？主义这个词怎么来的？一个宗教、一个信仰的主要的意义嘛，主要的训示嘛，这就是主义嘛。主义就是教嘛，马列就是教嘛，西方的倒退的马列教与中国的政治权力相结合，最后的结果就是建立了一个教政合一的史无前例的残酷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残酷性集中的表现在它设定了思想罪，因为在一般的国家，在现代的民主国家，即便是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封建的和君主专制的社会历史过程当中，很少有所谓思想罪的。你怎么想怎么可以立罪呢？我就不说言论自由了，可是共产党管你怎么想，你不是不参加政治学习吗？ 他逼着你来参加政治学习，他说你不关心政治，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这样吧？大家都会记得，他建立了这么一个校正合一的专制政治制度，残酷的制度。第二，他在政治上恢复了被秦始皇已经废掉的封建制。什么是封建制的灵魂呢？从秦始皇到汉武帝93年间，终于以郡县制全面地取代了封建制。封侯建国在中国的2000多年历史上已经成为历史过去的一个话语了。而封建制的一个要害就是等级制。什么叫封侯建国？就跟皇帝老子根据他自己的儿子孙子重生的他们的阶级他们的年龄来分配给他们一定的制度下的所谓国家封侯建国，这些讲究等级，所谓贵族，所谓平民。2000多年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多少贫下中农出身的好宰相呢？大家应该数得出来。秦始皇之前春秋战国就不讲成分了，那些著名的纵横家们都是出身平民啊，因为有本事当了宰相啊。秦始皇之后有本事的人可以考科举啊，考上就是宰相啊。朱买臣马前泼水的故事，妻子看不起他贫困离开了他，可是他刻苦十年读书考上了举人，考上了状元，回乡做官。他的妻子来见他的时候是满面羞惭，不能见他，自缢而死啊。这就说明中国2000多年不讲出身不讲成分了、啊，可是共产党49年以后就讲出身讲成分，这个大家都知道。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更不得了了，变成什么呢？叫老子革命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而会打洞，这是文革的名言呐、啊，这是造反派批斗会上的口号啊。他全面的、彻底的、大大的超越了秦王朝之前的封建制度，将一种严酷的等级观念在所谓的革命的名义下划分得清清楚楚。所谓成分论，有成分不唯一看成分，重在政治表现。在文化大革命失联当中，我想在座的人一定知道有多少梁山伯与祝英台啊，有多少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只要你谈个女朋友，他家有海外关系，他是地主出身，他或者他家是富农，他的父亲被打为右派，那你家富农就会闹翻天了。中国历史上没有过呀。讲门第历来有之，可是像在文革当中那样，像那样的划分的严格的等级是没有过的事。红五类、黑五类，后来发展成黑九类，大家都应该是记忆犹新。第三，他不仅建立了一个残酷的校正合一的政治制度，他恢复了秦以前的一个残酷的严酷的等级制度，他还在漫长的17年当中发动了将近16次的政治运动，进行了持续的不间断的镇压屠杀。1949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中国人在外没有外患，内没有内忧，每一家的门被子上左边是听毛主席话，右边是跟共产党走，横梁是社会主义好，没有人反对他。被逼、被害、被饿、被处决的6000万，超过文化大革命2000万的3倍。1979年所谓平反收拾人心的时候，我们家家户户过年奔走相告，哎呀，我爸平反了，我爸爸招血了，招什么血，凭什么反，绝大多数都是17年的冤狱。第四，在17年当中，由于以政治运动作为统治国家的方式，以政治运动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方式，造成了有法不依，没有法，运动就是法，运动来了诬告无罪，运动来了打人无罪，运动来了杀人无罪，运动来了可以随便的处决那些蒙受了冤屈的不平的灵魂。从政治上，他复辟了这样一个专制制度，他为文革的复辟个人的独裁统治 奠定的基础啊。如果说文革十七年是建立了一党专制的话，文革十年不就是为了建立毛泽东的一个人的专制吗？一个人的专制是什么？他的历史概念是什么？就是君主专制嘛。如果说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复辟了专制制度，那么1966年之后的文革当中，就是毛泽东复辟了君主帝制啊。这个党在1949年对全中国人民获得了专政的权利。1966年以后，经过3年大斗，毛泽东终于获得对全党进行专政的权利。你们说是不是复辟中的复辟呢？专制中的专制呢？从政治上，从思想上，从言别称马列，书别正马列，到事别奉马列，也就是说，说话必须要引用马列，写书必须在马列指导之下，做事必须在马列主义的指导和框架之内。到了文革就变成什么呢？言别称毛著，书必写毛著，事必奉毛著。大家都知道，每当开会就要拿起红宝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吧？第一句话是这样吧。至于问题所有的写文呢，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如何如何如何，每一篇文章都有这个开头，不是假的吧？毛主席早上7点钟醒过来了，忽然想到一句话，写了一首诗，我还记得两句诗词，一个叫做更有流水潺潺，对不对？有这首诗吧？这首诗里面还有四个字叫不许放屁，然后又成了毛主席最高指示。我们安徽省一家自来水公司在过年的时候居然贴出一个宏大标语啊，很大的标语啊，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更有流水潺潺的伟大指示指引下，本年本厂的自来水的生产超过往年的总和，如何如何，取得巨大胜利，乒乓球打赢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批判走资派、批判反革命分子的时候，第一，如果说一句说我没有这样，不许放屁，这已经是最高指示。大家都知道，今天你们听起来很好笑，这当年是非常的道貌岸然啊，义正辞严呐、啊。正是因为如此，他在长期的斗争过程当中，积累了对敌斗争的经验，全盘的、公开化的、发展式的用到了文化大革命大批大斗的整个过程当中。正因为运动激法，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法治更是荡然一尽，本来就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走上了无法无天的道路。毛泽东说：“我就是特子打伞，无法无天。”这是他的原话。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方面，政治方面。第三个方面，文化方面，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十七年是什么文化？十七年是党的文化和党的组织啊。十七年是什么文化？十七年发展的是一个专制文化，这个文化只允许歌颂共产党，只允许歌颂毛主席，只允许歌颂共产党的历史，必须批判。中华民国是个旧中国，国民党是个反动派。只准许说不坚持抗战的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抗战的胜利，批判那个真正领导坚持了抗战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不抗战的，是望风披靡、拱手相让。十七年的所有的文艺作品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这样没有例外可言。专制文化已经完全形成了，已经形成了一个共产党专制文化的一个巨大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欺骗和谎言，用文艺的方式来粉饰这个欺骗和谎言，对新一代进行所谓的革命意识和革命传统教育。在文化方面，一直专制的文化对我完全形成，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这一个基本的理论之下，共产党把全中国的文艺家全部组织起来，建立了全国文联、全省文联、全市文联、县文联，然后在文联里面成立了各个协会，作家协会、艺术家协会、画家协会，所有的协会都由党组、都由党来领导，一个专制的文化队伍完全形成。这个文化在十七年的发展当中，到了1964年，由于毛泽东一边高叫阶级斗争，一边大搞个人崇拜，在这个状况下， 歌颂毛泽东成了六十年代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和文化大革命当中应该说是文化的最高专制表现。1964年巨大的大型的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不是出现了吗？毛泽东不是坐在台前看的吗？那个东方红上面那面红旗上的毛主席清俊的笑容面孔真是激动了当时多少红卫兵造反派的心怀呀！专制文化形成了，歌颂领袖的文化形成了，噪声文化已经初具规模。第四，在经济上，我想在座的年纪大点朋友还记得吧，在文革前17年一直到文革，我们中国人很可怜的，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是不是？烧煤要煤票，结婚要批准，出门要介绍，没有大队书记的介绍信出门就可以被抓。我们安徽凤阳县历来有讨饭的习惯，这个戏很有意思，每年过完年以后就到门卫所就全家讨饭去了，第二年再回来继续过年，这是很传统，因为那个穷啊，太穷了，年年闹水灾旱灾。可是讨饭也要介绍信啊，如果讨饭没有介绍信就很可能被怀疑，这些人就抓起来劳改去了，这个在中国大陆当年简直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在全中国到处出现的事情啊。因为很多人民老改犯，你问他你怎么老改，你怎么犯法了，我也不知道，我不就是讨饭吗？那你讨饭怎么回来？因为我没有介绍信。一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人民吃饭要饭票，烧煤要煤票，穿衣要布票，结婚要批准，组织上不批准不能结婚的，不是你到区政府拿个结婚证的，单位必须领导批准你结婚你才能结婚的，单位领导如果看到你这个对象你想结婚也不行啊，他要结婚的，这种事在中国是屡见不鲜。这个说明了什么？我们中国人从工人农民到知识分子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奴隶，工人是工奴，农民是农奴，知识分子是知奴。我们的人身自由不说了，我们吃饭的自由、穿衣的自由、走路的自由、结婚的自由全部被他控制了。我们在共产党的这个大锅饭里面，在掌握着无产阶级专政铁瓢子的那个党的领导人面前，我们完全失去了自由，我们没有任何自由的空间可以独立的去做自己的事情。因为就算你有粮票，你有安徽省的粮票，到上海还是吃不到粮食，因为到上海需要全国通用粮票，是不是这样？我们整个的人民当年所叫的8亿人民的人生已经完全被依附在共产党这个庞大的残酷的机器上，动弹不得。所以有人埋怨我们大陆人，哎，你们怎么搞到现在还在搞专制，你们怎么不反对共产党，你们已经到哪去了？把你送过去你也反不了。这个社会像铁桶一样的呀。在经济上还有一个原因，17年工人只有30几块钱，可是林彪在1971年的571工程纪要里说了叫国富民穷，毛泽东积攒了整整8000亿人民币，这8000亿人民币被毛泽东在10年文革当中全部花光。17年人民的困苦为他积累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经济基础，17年被剥夺了全体人民的自由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造就了先天的优越条件，就是不敢造反的条件，不能造反的条件。这就是毛泽东之所以敢于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政治、文化和经济四个基础。从这四个方面，17年给文化大革命的生灵的所有的暴行都准备好了基础啊。所以要想了解文革就不能不了解文革的社会基础，这个基础就是17年当中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为他们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早已做好了政治等等各个方面的准备。 是毛泽东和中共一起发动的，可是文革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江青在被审判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就是毛主席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咬谁。所谓中央文革，所谓四人帮，都在毛泽东这个领袖的指挥下进行运作的。他的理论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是毛泽东在准备文革的时候，逐步的成熟，在文革当中逐步的完善起来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路线等等方面，从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复辟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出发，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正式理论的提出是在1967年11月6号，苏联十月革命国庆节前一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叫做《沿着苏联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胜利前进》。从六个方面证明了、阐述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就是他的理论。
文革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受害阶层最广、死难人数最多的一场疯狂的全民运动。中共在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公布了1984年5月核实的最新的统计数字，文革中有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23万7千余人在武斗中死亡，703万余人伤残，71200余个家庭被毁，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约有1亿人受株连，占当时中国人口的1/10。然而，一些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到773万人。随着文革研究和民间反思的不断深入，受难者的名单还在不断的加长。与这些数字相比，更多的难以计数的是那创伤累累的灵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文革被称为史无前例。
毛泽东自己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今天我们反思或回顾文革也说它是史无前例的。为什么？我们看四个方面。第一，对中国共产党就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共产党在49年以后的17年，其威风啊，是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当政者所能比的。可是一场文革将中共由兴转衰，在文革和文革之前，共产党是早着你打架的，逼着你参加政治学习的，必须要让你申请积极的去参加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可是经过文革之后，到今天为止，共产党就怕你关心政治啊，就怕你做意见分子啊，就担心你搞民运搞运动啊，稳定压倒一切了。共产党十七年是建构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的17年，中国共产党的文革10年是把自己推向了一条由盛转衰的一个环节。在文革之后，共产党已经走向了要守住这个政权，甚至公开向封建君主们提出了一样，要忠信他的共产王朝，要人民久安中共长治了。对共产党来讲，从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上来讲，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个大翻锅的历史，这样一个惨痛的由盛到败的转折的历史。所以1979年2月，胡耀邦先生在北京的一次中央礼堂的报告当中说，我们要感谢周总理啊，是周总理把文革我们共产党的这一条大船，已经快沉到底的大船重新给浮上了水面了。他都承认了， 共产党在他局部的回忆和反思的说话当中，文件当中也说文革差一点葬送了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革命事业，这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第二，我们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从49年到66年的17年，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是建成了一个专制的中国，也就是实行了专制之治，是这样吧？这个专制是史无前例的。可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自己又制造了一个专制之乱，在专制的统治之下，搞乱了全党，搞乱了全社会，搞得全体人民民不聊生。老太婆从鸡屁股里面抠一个鸡蛋卖，叫走资本主义道路，还要批判，还要挂牌子游街。这种生活在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呀。所以对于国家来讲，是从专制之治走向专制之乱，先乱了共产党，后乱了人民，最后受害的是谁？人民嘛。最后得不到平反的是谁？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嘛。最后葬送了自己无数性命的是谁？是为毛泽东打天下的炮灰们嘛。所以他也是史无前例的。第三，对我们民族而言，我们的民族遭遇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旷古奇灾。我们的民族在历史的战火当中，历史的纷乱当中，在数千年的分分合合当中，没有人去扎皇帝陵，没有人去扎孔庙，没有人把和尚尼姑从庙里面逼出来，鸳鸯点谱似的把他们配成一对一对的夫妻，非接受命运不可，这是我亲眼所见。没有人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在全中国的范围内进行公开的焚烧和践踏，没有人把中国人民的所有家庭的家谱都付之一炬。1958年北京市文物局调查北京的文物是7000处，文化大革命毁掉了5000处，光是北京一地呀。在八宝山的革命公墓里面，红卫兵造反派们把共产党的祖宗之一瞿秋白的骨头从坟墓里撅出来，要他的妻子杨世华站在边上对他进行批斗，这是对自己人呢。在青岛，红卫兵造反派把康有为的尸骨从棺材里拖出来，用一个棍子缠上铁丝挂着他的骷髅头，在青岛的大街上游街，这是全世界和人类文明史上没有过的事情啊。我们的民族历史被彻底的否定和践踏，我们的民族文化被彻底的践踏和焚烧，我们的人民终于不知道自己祖宗是谁了。所以我们中国人才会说，死了去向马克思报道，多么悲哀呀。对一个民族来讲，这已经是可怜到何等地步，难道这还不是史无前例吗？对人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攻占中国14年，杀死我2100万人民，文化大革命既不是外战也不是内战，所有的造反派没有造过共产党的反，这是丁书教授说的，所有的人没有去造过毛泽东的反，死了2000万了。毛泽东问汪东兴，文革大概死了多少人？汪东兴说，大概2000万吧。毛泽东说，我们福建省多少人？汪东兴说，福建省5000万人。那如果死了2000万，不还有3000万吗？一个专制军用王毫无人性的面目，他的军虎之相暴露得淋漓尽致。我们的人民所承受的灾难又何止这一点呢？我们的人民正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在17年的否定民族历史、否定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在文革的这一团烈火当中，烧掉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烧掉了我们的民族自尊，烧掉了我们的民族道德，以至于直到今天，在80年代，中共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们说中国的天不好、地不好、水不好、人不好，什么都不好，就不说共产党不好，拿我们的历史和民族为共产党的阵型垫背。到了今天，20世纪初，中国的自由派们说中华民族是那等民族，中国人民是愚昧的人民，中华的民族文化是次等的文化，这一 切，用这个文革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破坏，以及文革所表现出来这些种种的阵型和形象，真是羞怯相关了。恢复民族文化传统，继承我优秀的民族文化，由于十七年的前期破坏，文革十年的疯狂破坏，摆在我们前路是该是何等的艰难。从这四个方面看，大家看看他是不是史无前例啊，真的是史无前例。我没有时间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欧洲宗教战争、宗教专制统治时代对人民的戕害、对社会的戕害进行一次比较，我会做这个工作，我相信我也可以预言，没有一场宗教战争和宗教破坏能超过文化大革命。因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真是促进了每一个人灵魂、每一个人生活、每一个人生命的所谓大革命。我今天根据一些基本的事实做了一些粗浅的分析。我们不要忘了，文革也有它客观的效应，就像一个皮球，我们把这个皮球的气打得很足很足，足到相当的程度，当我们用使劲打到墙上的时候，它会弹得很远很远，是不是这样？这生活中的一种常识，文化革命就是这样。毛泽东把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的杀人专政阶级斗争走到了极端，否极泰来啊，人民就会发生另外的想法和看法，社会就会发生其他的现象，民族就会有新的思考和新的追求了。总的来说，它有这几个方面的客观效应。第一个效应，文革前十七年，共产党是在铁桶里杀人打人，谁都不知道文革共产党要把自己党内的异己分子拎出来打、拎出来杀，由下到上、由外到内，用人民打党，所以他就不得不开了窗子。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中共的暴力专政和他的专制本质暴露无遗，是这样吧？毛泽东取得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专政，毛泽东的共产党早就对全体人民进行了专政，毛泽东终于成了一个什么人？成了一个没有加冕皇冠的皇帝，没有龙袍加身的帝王。他的权力超过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帝王，因为1969年四月一号以后，他毛泽东已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要刘少奇死，刘少奇就不得不死；要彭德怀亡，彭德怀就不得不亡；要林彪从天上摔下来，林彪就不得不从天上摔下来。谁有这个气派？只有皇帝有这个气派，只有坏皇帝、大皇帝、最不才专制的皇帝才可能有这个气派。因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把1969年之后建立的毛家王朝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王朝进行相比，我们发现毛泽东不仅是一人独裁专政，叫谁死谁就死，叫谁亡谁就亡，他的后宫力量，以他的夫人江青为首的所谓四人帮的力量，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里面统治全国人民的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在中国的历史上，后宫阉党信祸作怪的事实有的是，但是像毛皇帝的夫人江青这样横行天下，上打刘少奇，下打人民，屠戮森林无数的这样一个江皇后，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过。我们有很多朋友只是就共产党谈共产党，我们一定要把共产党的王朝，特别是毛泽东的王朝，跟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王朝进行对比，这样才是公平的。正是因为如此，在文革的后期，人民偷偷的骂江青，恨江青，骂四人帮，那已经是不见怪的事情了。人民正因为如此， 看到了中共暴政的本质面，看到了中共被公开出来的所有的暴政，人民终于对共产主义信仰开始怀疑了。信仰的破灭从文革后期，从林彪事件之后开始了，对毛泽东的迷信和崇拜在林彪事件之后开始出现了，这是第一个客观效应。第二个，1957年北大的学生林钊用他一颗真诚的心喊着49年以后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将辛亥以来中国人民曾经拥有过的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向往最后一声地叫在反右派的高台上，他终于被共产党用子弹夺去了他的生命。自由和民主的概念，自由和民主的争议，终于在57年以后在中国大陆的广袤土地上荡然无存，没有了。用我们一个民运人士的话来讲，我们今天搞民运是从黑房子里开始的，没有一点阳光引导过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光线告诉我们路在何方，是这样。可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忽然使人民感觉到了，这不是自由和民主，这不是社会主义，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还是停留在这个上面。终于在1976年4月5号的那个第一个天安门事件里面刷出了这样的标语，喊出了这样的口号，秦始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江青向毛泽东汇报说他们已经喊出了秦始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这句话时，回忆录的作者们说毛泽东眼睛一闭，人整个在沙发上向下一沉，才下了决心要镇压四五天安门事件。可是一句秦始皇时代永远不复返了，它却是我们中国人民在辛亥革命之后，在49年后遭遇残酷的专制统治之后觉醒的第一个口号，反对专制的口号，隐含着对自由和民主的重新认知和向往，这是文化革命的第二个客观效应。第三个客观效应，太多的红卫兵造反派充当了毛泽东夺权的炮灰打手。可是在毛泽东夺权行将胜利的时候，对红卫兵和造反派所进行的残酷的屠杀和镇压过程当中，造反派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慢慢的最原始的开始了觉悟，他们意识到了这不是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他们开始知道自己充当了炮灰，他们甚至于手中握着枪，虽然没有打过共产党、毛泽东和无产阶级专政，可是他不想交枪了，因为交了枪他知道就有生命之忧。他们开始抗拒了，开始抗争了，虽然不是全部的造反派，可是造反派里面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些人，这是第三个客观效应。第四个客观效应，自从文革以后，中国人民开始从中共的反动专制统治走向了对于这个统治和中共革命历史的反思。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一场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他第一个反思就是反思文革否定文革，第二个反思是反思反右否定反右，然后就开始反思土改、工商业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等等的这一些共产党的所有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战略，然后终于走向了对抗战的反思，走向了对北伐的反思，谁领导了北伐，谁打倒了军阀，终于走上了对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的反思，终于走上了对1912年孙中山先生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1949年毛泽东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思，谁才是走向共和，谁是背叛共和，终于走上了对孙文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反思。在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80年的较量当中，人们开始慢慢地意识到民族独立、民权、幸福、民生自由该是多么的正确。如果没有文革，这个反思要推迟到哪一年我们还不知道。文革这个皮球打得太足了，他终于从墙上弹回去了， 谈得很远很远，终于谈出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谈出了人民反腐败反官倒的心声，谈出了我们十几年来人民在89年之后革命悄然而至，改良开始被抛弃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新时代。中共终于从17年架住专制统治，走向了文革毁坏他的专制统治，走向了文革之后用改革开放专制改良的办法来修补和维护这个残余统治的时候，中国的明天依然是光明的。今天要的是真正的认识文革，重新认识走向共和的信心和决心。谢谢。
究竟谁应该对文革这样一场给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政治运动负责呢？中共在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将责任推给了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之后清理冤假错案时所发出的平反文件也千篇一律地写着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回顾中共建政这50多年的历史，无数次的政治运动涂炭了多少无辜的生灵，然而它依然是伟大光荣正确，并牢牢地掌握着统治权力。正是这种替罪羊的机制，使他不仅一次次地逃脱了罪责，而且迷惑了无数善良的百姓。人们对他的平反昭雪感恩戴德，为一切向前看而既往不咎。何青莲女士在《解构虚假的历史：论国家罪错与政治责任》一文中介绍了这样一个概念，她认为中共政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给人民和社会所造成的灾难是国家罪错，是其领导人依靠组织资源和国家机器所实施的国家非正义行为。国家罪错的主体即犯罪主体是国家，是政府，是执政党。十年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也许只是一滴水，然而文革十年对于一代中国人来说，它却像经历了一个世纪。40年过去了，从历史的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了上个世纪的过去，然而从现实的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那是因为文革赖以产生的土壤还在。文革之后，6.4天安门大屠杀，6.4之后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和镇压，这不断发生的悲剧不正是文革的重现和继续吗？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曾给大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革结束的这30年，中共的领袖换了一代又一代，为什么类似的悲剧还在不断发生呢？中国有没有可能再次发生文革呢？辛浩年先生在演讲之后回答观众提问时说，
要警惕文革政治恶流的回潮，包括思想、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因为共产党的专制制度依然存在，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依然存在，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能和可以发生形形色色的文革。那么怎样才能够铲却文革再次发生的社会基础呢？历史条件呢？只有一个追求，那就是走向共和，完成共和，建设一个既民主又法治的好中国。文革将永不再现。谢谢。